大家平安。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只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七章的一部分，因为这章比较长。那么整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如果你从头读到尾的时候，会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好像在整个第七章里面所描述的，就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当时所有的人对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有点迷迷糊糊的，不但是众说纷纭，而且事实上他们好像有很多解不开的误解。你整个读完以后，好像几乎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知道耶稣是谁，他的身份，他来做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么因此这章圣经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呢？那当然我们先说一下这件事情的时间的背景。第七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也就是说第七章之前耶稣大部分的时间在加利利，当然游行这个字是90年前的北方话，游行不是真正去示威游行，就在那边走动的意思，今天走动。他常常在加利利他的家乡那附近走动，或者说在那边活动，而不常在犹太。犹太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跟这个耶路撒冷以南的那个地方叫做犹太。他不常在那里，原因是犹太人想要杀他。当然这个犹太人待会我们会提到，这个犹太人不是指所有当时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定的是指的什么呢？特定是指的在犹太人当中那些我们叫做当权派的。当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所谓的当权派那个时候都是指的在罗马政府之下跟他们罗马政府配合来管理犹太人的，那大部分都是在犹太人当中一方面在圣殿里面做官的，一方面就是他们有个公会，这个公会有70个人叫 Sanhedrin， 那个 Sanhedrin 里面70个人就是代表着等于说被罗马政府授权来管理他们的。那么这一些当权派在约翰福音里面都用犹太人这个名字，那么一般的犹太人呢，他却用另外一个字，用众人。那众人就是指一般的老百姓，就是用众人这个字。那犹太人是指的在上面掌权的人，那些掌权的犹太人想要杀耶稣，为什么呢？待会我们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里面有个背景，是在前面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事情。那么因此约翰福音很特别，我们有4本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之类的，但是事实上这4本福音书没有一本书可以称为耶稣传。我们今天替一个人写传记的话，当然总是巨细无遗的来写，从出生到死，希望不要漏掉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写传记的方法。福音书写传记都是选择性的记载了一些耶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选择性的。为什么选择性呢？因为每一个福音书作者都要描述耶稣的某一方面的特质也好，他的身份也好，所以为了凸显他这个部分，所以他们选择性了选择一些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前3本福音书最大的区别，就是约翰福音这本书跟其他3本福音书的重复性很少的，重复性很少，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所提过的事情约翰很少记载的，约翰所记载的都是3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重复性很少。除了这个前面第6章提到这个5饼2鱼的神迹是所有的神迹当中唯一4本福音书都写的，也是唯一约翰福音写的神迹是另外3本福音书记载的，其他约翰所写的神迹像迦拿婚宴、水变成酒啦，像第5章提到那个38年的摊子好了，马太没有写，马可也没有，路加也没有，所以他记载的神迹都是别的福音书没写的，别的福音书写的他都没写。马太、马可、路加用很大的篇幅讲耶稣在加利利做的事情，约翰福音有2/3的篇幅讲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包括之前他在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情，然后第7章以后所写的完全都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什么。 所以它整个有21章，可是第七章以后全部是耶路撒冷的事情，还有前面有一部分讲到耶路撒冷，它整个加利利的事情记载的事情很少，篇幅也非常少。那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他们大概有一大半的篇幅是讲耶稣在加利利做的事情。那除了这个时空的背景选择性的记载以外，那么在第七章开始，我说过整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所描述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对耶稣好像不太了解。其实说回来，今天有多少人对耶稣很了解呢？甚至在教会中的基督徒有多少人算是真正认识耶稣的呢？我们同样都要打个问号。那么当时的人为什么不认识？这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焦点。所以第七章一开头就提到说，耶稣到第七章以前不常在犹太或者耶路撒冷，他大部分是在他的家乡加利利。那从第七章之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然后从那个之后一直到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了。所以第七章开始之后，耶稣没有再回过加利利，一直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了解，这是最后一次他在耶路撒冷，他在加利利的地方。那第二节就提到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是一个背景，时间的背景是提到当时一个犹太人的祝棚节。犹太人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期，第一个节期是犹太人的一月份，那叫做月节。一月节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机。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了解的话，从第七章开始，这次是一个祝棚节。这个之后，祝棚节是犹太历的七月，那么这个七月的节期的第一天，7月1号的叫做吹角节，7月10号叫做赎罪日，赎罪日就叫我们叫 Yom Kippur，Yom 是希伯来文的日子的意思 ，Kippur 就是赎罪日。这是在 Boston 地区每一个 town， 你所有的英文的 calendar 那个年历里面一定会有 Yom Kippur， 9月底10月初。那个日子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日子，那是7月10号。然后从15号开始就叫做祝棚节，从15号到22号有7天之久，这叫做祝棚节。那么因此有三大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从逾越节算起，7周，7×7=49，他们算成50天，五旬就50天的意思。那么第三大节就是祝棚节，但是因为祝棚节呢是一个礼拜之久，如果以今天的我们习惯性的说法，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国定假日，那国定假日有时候来个长周末，就是说可能礼拜一放假或礼拜六放假，那就放个3-4天，那放假嘛就是一天。所以在逾越节他们也是有一天的逾越节，然后可能有一个除酵节，他们农业社会的时候有一些献祭等等。但是祝棚节是整整一个礼拜的，所以一年当中最长的一个假期，所以因此祝棚节成为犹太人三大节期当中等于说欢乐的气氛越大，同时各地方来朝圣的人最多的节期是祝棚节。朝圣的人不但从譬如说北边的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来朝圣，甚至从外国侨居地犹太人也回国。那因为是整个礼拜的节庆，所以如果说他长途跋涉一个月坐船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话，如果过了一天又回家了，那好像有点浪费这个时间了。所以呢一个礼拜的假期对他们来讲是最容易的，所以很多犹太人住在侨居地的时候，在祝棚节会不远千里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最看重的节期，这是为什么耶稣的弟兄告诉耶稣说，你要去怎么讲抛头露脸的话，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个更好的。这个时候不但是全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来了，连外国的犹太人都来了，这下你的名声才能够张扬到全世界各去。没有人好像说又要显露你的这个基督的身份嘛，又要躲躲藏藏的。这个非常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讲非常合理的说法。 但是非常合理的说法，第五节约翰福音的一个评语却说，这是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个话是因为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才叫他去显扬名声。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兄弟，事实上圣经上很明显的记载，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耶稣的弟兄是没有信耶稣的，是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说认识耶稣、信耶稣有不同的说法。你信不信耶稣？有些人说信耶稣说，哦，我当然相信了，这是历史上的人物，这也叫信耶稣。那耶稣的兄弟不信耶稣，他难道不相信耶稣有这个人吗？亲兄弟他不相信他，他信有耶稣这个人，他家里的兄弟嘛。他不相信耶稣是那一位犹太人当中所期望等候的一位所谓救世主，所谓的弥赛亚。他不相信耶稣是那个弥赛亚，耶稣的兄弟自己都不相信。但是知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耶稣的兄弟都相信他是弥赛亚了。那甚至到使徒行传，我想我们之前好几次提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都有提到，后来耶路撒冷教会的真正的最主要的负责人不是彼得，不是耶稣的其他的十几个门徒，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当家长老，就是领头的。那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雅各书，那个雅各书也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写的，不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的雅各，是兄弟雅各。所以耶稣的兄弟知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才信他的，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兄弟还不相信或者说不认识他就是那位基督，他是那位弥赛亚。可是耶稣的兄弟看过耶稣行过神迹吗？我相信肯定是看过的，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这么样详细的记载，不过非常合理的推测是什么呢？约翰福音我们说过了，约翰所写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迦拿的婚宴的神迹，而且约翰福音写得很清楚，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不是马太所写的。马太所写的头一个神迹是耶稣医治大麻风，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所写的第一个神迹是耶稣赶鬼，只有约翰福音写了一个迦拿婚宴水变酒。可是这并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记载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们三个福音书都没有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如果这样写的话，三个都写第一个神迹写的都不一样，那真的是有矛盾的。马太没有说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医治大麻风，他只是选择了一个神迹放在他的福音书的第一个。马可也是选择了赶鬼作为他神迹的第一个，只有约翰不但选了这个迦拿婚宴水变酒，而且说明了这是第一个。可是迦拿的婚宴，迦拿就在耶稣的家乡那个拿撒勒附近，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耶稣的家乡最近的地方。迦拿婚宴可能那个主人就是耶稣的家属，所以当迦拿婚宴水变酒，酒没有的时候，耶稣的妈妈去告诉耶稣说他们没酒了。耶稣的妈妈如果只是一个客人，如果我们参加一个婚宴人家没饭吃了，我们怎么样？那就省着吃一点吧。我犯得着说没饭吃了还去替他张罗？所以耶稣的母亲跟迦拿婚宴的主人是有关系的，地理上是很近的，很可能有某种亲属的关系。所以那次迦拿婚宴的时候，耶稣带着耶稣的门徒去了，耶稣的兄弟们去了吗？非常可能也去了，或者没去，他一定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他的兄弟知道吗？知道，可是知道了仍然不一定信的。那问题是你看见了神迹不信什么意思？那就代表说你看见了神迹你不一定知道那个神迹的意义。那约翰福音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可能会一再的重复说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神迹那个字，他用的字在希腊文的原文跟马太跟马可跟路加都不一样。 马太马可路加用的那个神迹那个字相当于英文叫做 miracle 那个字，有一个希腊文跟 miracle 那个字是很近的。可是约翰福音所用神迹那个字呢，它的英文如果直接用的话就是 sign， 而且它的希腊文听起来就像是英文的 sign， sign 这个字。那么所以约翰刻意用了不同的字来表达耶稣行过这个跟那个神迹，包括水变酒的神迹，包括什么神迹，他用 sign 这个字，他不用 miracle。 整本约翰福音从来没有用过 miracle 这个字。可是同样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提到神迹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 sign 这个字的，所以你就发现约翰他用字遣词有他一个特别的用意。那刚好我们英文里面的 significance 这个意义或者重要性这个字也是从 sign 这个字头开始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就是说你看见了 sign 这个所谓的神迹，你不一定知道它的 significance， 它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的兄弟就是知道耶稣能行神迹，看见耶稣行过神迹，但是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不知道那个重要的意义。所以因此在这个不认识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的兄弟不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在不了解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所以他的兄弟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好像你自己认为你就是那个弥赛亚，虽然那个兄弟们有一点点怀疑，但是意义就是说，既然如此，你就到人最多的地方，到最大的节期露他两手。所以他说你要显扬名声，要让人家看见所行的事，所行的什么事？神迹。那我们讲现假定他的兄弟们参加过迦拿婚宴，婚宴有多少人？好吧，100个客人200个客人。可是耶稣水变酒的事情几个人知道？舀水的人知道，因为舀进去的水舀出来变成酒，舀水的人知道。那约翰福音提到水变酒的神迹的时候，连那个管事的主持那个婚礼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酒哪里来的。那当然事后也许有人讲，也许有些人知道。总而言之，最多就是那个整个婚礼的人都知道了水变酒的神迹发生了，很可能整个婚礼当中酒都喝了都还不知道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他的兄弟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露两手，你就到人最多的地方，然后最容易一夜成名的地方去，那就是耶路撒冷，而且就是住房节。你在我们这种拉萨那种小地方，一个小村庄，一个婚礼露出两手来，这个消息要传多久才会人家听到呢？而且人家听到了都还半信半疑了，加利利能够出什么呢？因为听到了跟看到了毕竟不一样。所以你要让人看见的话呢，你应该去到人最多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是说你应该到那边去，然后第四节最后说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世人，世人这个字呢也是约翰所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基本上都不是好字，提到世人的时候都不说到人嘛，不是好人。世人也可以翻译成世界，这个字的希腊文也跟英文完全同个字母，这是 cosmos， C-O-S-M-O-S， cosmos， cosmos 英文字典都有这个字。那这个字原来希腊文就是 cosmos， 有的时候翻译成世界，有的时候翻译成世人。那约翰福音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所有基督徒都会背的，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就是 cosmos。 可是约翰福音跟约翰写的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提到 cosmos 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几乎叫做英文叫做 dirty word， 不是好字眼。因为 cosmos 永远是黑暗的，这个 cosmos 这个世人或世界永远是指的背离神的那些人，或者背离神的那个整个的系统，它称它为世界。所以不要爱世界，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那个世界就是 cosmos。 也可以翻译成不要爱世人，可是那边翻译成世界一点指不是指人，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涵盖的整个的一切，叫做世界。就不要爱世界，你一爱世界你就不能爱神了，所以神跟世界是对立的，真的对立面的。这个是世界，这个是神，这个叫世人。所以神爱世人那句圣经我们常常背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的那个用意的时候，那个世人不是指世界上很可爱的人， 因为在约弗里面那个世人就是一个被罪恶的权势所控制，被罪恶所捆绑，然后一切都跟着世界走了，一切都是跟着黑暗的权势走的那一种人，而神居然爱这样的人，而神又要我们不要跟从世界，不要活在世界里，可是神却跨越这一个对立的鸿沟，他爱世人，甚至差他独生子为世人而死。你才可以了解这个对立到这么地步，然后神又爱世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但是约翰福音一开头就提到这个世界是不接受这个的，他的兄弟说你应该去把你自己的身份显明给这些世人看，可是这个世人这个世界却是不接受他的，不能够认识他的。所以第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他在这个世界，他在这个 cosmos， 世界是借着他造的，这个 cosmos 是他造的，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 cosmos 却不认识造他的这位基督。所以他的兄弟说你要显明给世人看，可是事实上从约翰福音的观点来看，世人是看不见的，显明都看不见，因为他不认识他，不但不认识他，他们也是不能够接受他的，不来接受他的。所以当提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的时候，十九节就提到说，第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这边所谓的世间，这边所谓的世人都是 cosmos， 光来到这个 cosmos， 来到这个世界，这个 cosmos 这边又翻译成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所以呢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这个世界是神来的时候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的，但他的兄弟却告诉他说你应该去耶路撒冷把你自己显明给这些人看。你就可以知道这中间是有一个英文叫做 irony， 就是一个反讽的意思。整个第七章有五六个地方都显明这种相对的相反的一种 irony， 就是说你所要叫他做的事情是恰恰是相反的。他的兄弟叫耶稣去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可是整个约翰福音一再的强调的主题就是世人是不认识他的，世人是不接受他的，你向他显明也是没有办法显明的。第六节耶稣就说的，对他的兄弟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约翰福音也很特别，好几次都提到耶稣，每次都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到底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时候什么时候才到呢？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没有到，就是在迦拿婚宴的时候，他母亲来跟他说耶稣啊，主人家是婚宴啊，酒没有了。我就说了耶稣的母亲跟这个家人一定有关系，否则他替这个主人着急，着急什么呢？管事的都还不知道呢，就算知道了他要去着急，那么客人着什么急呢？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耶稣的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婚宴中耶稣告诉他母亲说他的时候没有到，我相信玛利亚也要想半天，你的时候没有到，酒没有了，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酒没有了。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第二次就是第七章这里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但第六节提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八节他又再说一次说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然后第七章又讲了第三次，在第三十节那些犹太人想要捉拿耶稣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如果下一次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第二十节又提到一次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什么时候到了呢？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一次有他的门徒带了几个希腊人要来见他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什么意思？因为在那一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晚餐，然后第二天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时候终于到了。 可是这个到的时候却是他死的时候，可是他却称他为得荣耀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得荣耀？在第三十九节不是提到圣灵吗？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可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当耶稣说我的时候到的时候，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终于到了。可是得荣耀在人来看却是失败的记号，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有谁会把你一个失败的经历当成荣耀呢？耶稣钉十字架对耶稣来说却是他得荣耀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 irony。 我们所看的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得奖牌的时候。如果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或者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的那个时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也许你我都还可以理解，他复活了，哦，这是得胜。或者他被接升天了，大家看见耶稣在云彩中升天，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们都还能理解。可是耶稣所说的得荣耀的时候，不是复活的时候，不是被接升天的时候，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一个羞辱的记号，那是一个失败的记号，但耶稣却说那是我得荣耀的记号，我那个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在这边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一个就是说照人的想法，就是说引起一个很大的群众运动，然后他真的露两手了，行了好几个神迹，然后欢呼拥戴的人很多的时候，然后这个冲突就开始了。可能在他不是想要的那个时机，冲突的结果最后他还是会上十字架，是时间却不是他要的时间。虽然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我要选择一个我所要的时间，但现在不是这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现在我不会去。那当然在最后你会看到祝棚节的耶稣是去了，可是不是他兄弟所建议的那个时间。他兄弟建议的时间就是说，我说这个祝棚节总共有七天，很明显耶稣去的时候不是在祝棚节开头或者这个之前就去了，他在这个中间去了。然后他有些讲话在三十七节是到节期的末日最后一天他又讲了一些话，所以他不是从一开头就去，他也不是明目张胆的好像造成一个声势去的。那当然因为祝棚节跟逾越节差六个月，因此第七章所说的祝棚节，然后我说过他再也没有回到加利利了，六个月之后耶稣就死在耶路撒冷。所以从祝棚节到下一个逾越节这六个月就是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的时间。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以后一直到结束所说的就是耶稣最后的六个月，而这六个月都是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地，但不在加利利。所以当他兄弟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没有到，我有我的时间表。第七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世人再一次提到 cosmos 世界，世界是恨耶稣的。事实上在约翰福音最后耶稣的祷告的里面，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他也提到这个世界会恨你，因为他们恨了我，所以跟随我的没有不被恨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国家某些地区，或者在你自己上班的地方，或者在你的同学当中，也许你会成为被别人取笑的对象。不要以为稀奇，如果耶稣是曾经被这个世界所恨恶的，我们如果是跟随他的，难道我们逃得了吗？何况你在公司学校里面顶多是被同学耻笑而已，或者是可能当你做开玩笑对象而已，那还不是真正所谓的为主受苦呢。但是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世人不能够恨你们，这你们是谁？耶稣的兄弟以及当时所有一些其他的犹太人。因为当基督把这个光显明出来，光显明黑暗的时候，黑暗不能接受光。所以第八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我现在不上去不是说我永远不上去，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所以第十节以后你就看见他兄弟上去以后，耶稣后来也上去了，但是是暗地里去的，不是明明的去的。什么叫暗地里去？就是说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行了神迹等等，所以他如果要公开的张扬的去也是可以的，可是耶稣不愿意这样去，因为他知道这样会造成了一个不是他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耶稣后来去了。那十一节就提到说，这个正在节期的时候，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为什么犹太人要寻找他呢？因为犹太人知道耶稣人行神迹，他不但在加利利行过神迹，事实上他在耶路撒冷行过神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过很多的神迹，很多人因此信了他。当然这个信可能是局部的、片面的、不完整的，正如尼哥底母一样，尼哥底母就是一个看见神迹信耶稣的，可是耶稣却不相信那些人真的信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几节的圣经那几个字眼读起来有点奇怪，意思用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就是说，他们信耶稣，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什么叫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就是耶稣不相信他们信耶稣。那些人说信了耶稣，因为看见神迹了，耶稣说我不相信你真的信我。那讲完这句话，第三章开始就出现一个人物，这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是代表的那一位看见神迹信耶稣，耶稣却不认为他真的信耶稣的。然后从整个对话里面你就发现尼哥底母是真的搞不清楚他看见什么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字是常常出现，那个字就是看见。因为很多人是有眼无珠的，有看没有到，或有看没有见，那尼哥底母就是一个。所以耶稣一碰到尼哥底母，二话不说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人如果不重生不能看见神的国，还用看见。那当然第一句话就把尼哥底母搞得糊里糊涂了，重生我都七老八十了还再生一次，他就搞不清楚。所以耶稣在重复这个问回答的时候，他就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次耶稣没有用看见神的国了，他用进去。其实进神的国就等于看神的国，可第一次他为什么不说进神的国却要用看神的国呢？他是故意用那个字的。你看见神迹了？你看到啥了？你啥都没看到，所以你看不到神的国的，除非你重生了。然后就开始整个的问题。这边也是一样，这些人知道耶稣行过神迹，当然后来耶稣在耶路撒冷还行过另外一个更有争议的神迹，那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提到有一个38年的瘫痪，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他，那个在耶路撒冷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因此到了一个节期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会寻找耶稣，就说他们相信耶稣肯定会来的，而且肯定来了说不定再会露两手的。所以没看到耶稣的话呢，他就很你说失望也好，或者好奇，或者期望耶稣来啊，他会看见什么啦。所以呢他们在问他在哪里，所以众人为他议论纷纷。这个议论纷纷这边的分法是这样子分法，把耶稣看为好人或者是坏人，基本上是这样。他是好人呢，或有些人说不他是迷惑众人的，他是坏人。那么整个第七章后面有不同的分法的，有些人后来是把他看为先知，有些人看他是基督，也有些人认为说他是骗子，有不同的分法。在这边就第一次提到纷纷议论他，然后有不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不管怎么样纷纷的议论他，第十三节说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因为怕犹太人，犹太人怕犹太人，我就说这是群众怕特殊的那一批犹太人，那个犹太人就是当权派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你们去谈论他，因为那些当权派的犹太人恨耶稣，准备要杀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就待会会提到。十四节开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十四节到三十九节其实主要是耶稣在这个祝棚节的当中，他有几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有一些简短的讲道。这边很摘要的提到几个问题， 那么这几个的讲论的里面，耶稣提到不同的问题。那第一次十四节开始是提到一个安息日。十四节耶稣这样写，到了节期，就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什么叫做他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在当时的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当然基本上他们每一个安息日都会到所谓的会堂，就像基督徒的教堂一样去参加崇拜，所以他们都会读圣经，所以每个犹太人都读过他们的圣经，就是所谓的旧约圣经。那这边所说的意思，没有学过什么意思，但是只有少数人是特别跟着这些会堂当中有一些，今天还是叫这个拉比 Rabbi， 拉比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牧师，相当于天主教里面所谓的神父。这个 Rabbi 就是每一个会堂的负责人，他像是一个教师的意思。所以拉比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中文圣经有时候翻译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每个教堂都有拉比，都有教师。那么因此一代一代的拉比都是经过这个训练出来的，教导出来的。那有一些拉比非常有名，他开一个像神学院一样，很多从这边出生，然后以后他到某个会堂去做拉比，所以都有一个一个学派的。这边说耶稣没有学过，意思是说耶稣没有跟过任何一个拉比，他没有学过。那么这个拉比除了读圣经以外，他们还有别的东西要读的。他们不但是旧约圣经要读，那么圣经有很多的解释，所以有很多解释的东西不是一般的群众知道的。当时没有印刷术，没有一个人一手一本圣经的，即使那一个旧约的经卷，通常一个会堂顶多有一份，到今天还是这样，一个卷起来一卷放在会堂里的，没有人家里一本的，没有人人手一本的。所以你不是拉比，你大概很少碰到这个圣经的。而且除了这个还有很多的解释的东西，那这个只有在拉比的这个学校里面才会学过的。耶稣没有受过这些 教育，学过这东西，他怎么明白呢？他怎么解释的？他怎么讲道的？然后又那么有权柄，又那么有不同的一个，你可以说不同的亮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问题。然后耶稣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当犹太人议论纷纷，是觉得他没有学过他的教训，他所教的东西是从哪里学来的，怎么为什么有这种好像权威性啊等等的时候，耶稣从这个提到说，他提到他自己是有一个差他来的。当然那个差他来的意思就是神，因为你看得到第十七节就提到了，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不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前面是说我的教训是从差我来者的，这边是提到说是出于神的，你就知道差我来者的跟神是平行的，差我来者的就是神。那如果不是，那我的话就是我自己的话，我所说的教训是我自己的，还是那差我来者的？我的话是来自于神的吗？但是其中有一句话，第十七节，我个人认为是这段圣经当中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我说过整个第七章里面所说的，就是所有当时的人都有点迷糊了，耶稣的兄弟搞不清楚，当时的犹太众人，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当然敌对他的犹太人更别说了，对他的认识从不清楚、不接受、不相信，甚至到敌对要杀他都有。谁真正认识他呢？十七节这样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不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好像他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如果立志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你就会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教训是什么。那是什么意思？有一种人的想法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跟别人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哎呀，有些圣经问题搞不清楚了，哎呀，别管，信就是了，你管他懂不懂的，你不要用大脑。然后甚至有些书是这样写的，有些教会甚至提倡把你的大脑能够杀掉最好，就是变成像呆瓜一样，不要想，不要想，就信，就接受。这边是不是说 我不需要用我的理智，我把一切都丢掉，我就单纯的相信，然后我就能够明白，或者我单纯的信就是了。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十七节其实强调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我想了很久，关于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来让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在这里，也包括我们当中，我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所谓的慕道朋友，对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因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为一件事情祷告，寻求工作啦，我要不要换工作，从这里到那里，或者是怎么样，也在寻求主，说有三个男朋友不知道该嫁给谁啊。你都在寻求旨意，一个基督徒在祷告，在寻求神的旨意，可是常觉得我祷告了还是搞不清楚啊。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那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更会有这种经验，就是祷告我怎么知道呢？你听到别人讲见证说他祷告了，神说去吧，就去了那里了。然后祷告说，然后神就说好，放下你的工作去做传道了，他就去了。听的人都会在想，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旨意啊？那搞不好是自己想的，这个可能性永远是有的。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其实我发现第十七节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人如果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他就会晓得神的旨意。为什么？道理也非常简单，当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想啊，你在寻求神的旨意，可是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一方面我在寻求神的旨意，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寻求的，不管神用什么方法显明他的旨意的，有一个底线在这里，因为这个 bottom line 在这里，神如果把他的旨意显明了，然后呢，然后你要怎么样，心智就在这里了。有些人是说，神啊，我想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神告诉我了，因为你告诉我你的旨意以后，我会考虑考虑。那神呢？神就不告诉你了。如果我告诉你了，你就只能遵行而已。如果你说啊，不不不，嫁人的事情是我的事情 ，OK， 你告诉我嫁给谁，我考虑考虑，这个三个里面要选他吗？这个也不错啊，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不是那个呢？所以你告诉我，然后我也考虑考虑，然后也许我会答应的。这就不叫做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神要告诉你以前，神要显示他旨意以前，他先要问你立志遵行吗？我一旦告诉你了以后，你会不计一切代价跟后果去遵行吗？如果是的，那我就告诉你。如果你只是想参考参考，考虑考虑，那就算了。所以呢，好像你晓得神的旨意，好像一个窗口一样，你说是窗口关起来了，是神关的还是我关的，这是我们人的责任。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已经把窗口打开了。不管神如何显示，以及这个旨意显示出来的时候，是可能在我看来是最不好的选择，你都愿意接受的时候，你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会让你晓得神的旨意。这神的游戏规则。如果神的旨意只是让你考虑考虑、参考参考的，你就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你就没有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就像这一整章圣经所说的各式各样的人一样，有看没有懂，或者有看看不到。神迹出现了，那个意义仍然迷糊的，你不知道那个神迹真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整章圣经里面的问题。那耶稣在这里点出来了，我的教训是出于神或不是出于神。那耶稣要怎么证明他的教训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你说他多显几个神迹，用神迹来证明说我的话是从神来的，耶稣不用这样的方法。他说你只要是立志遵循神的旨意，你自己就能知道我的教训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逻辑有点怪，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怪。所以从我们自己信主的经验，以及我们这些年不管是牧会或者是在一些团契带领一些年轻人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过在过去二三十年来看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属灵生命从信主到后面属灵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发现这个原则永远是这样子的。什么样的人属灵生命长得又快 又好，生命好像短时间之内就变得很成熟，而且多有果子。有一些人好像怎么长就是原地打转。后来我们发现问题就在这里，有一些人信了主，可是似乎不能够在生命中做出这样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就是说如果我信了主，我的生命是给神的，无论神如何带领，不计代价的，我就是会做的，虽然会痛苦，虽然有挣扎，我一定会去做的。一个有这样心智的人，他属于生命的成长好像就是很快的，你就看见生命就表现不一样。但是比较多的基督徒却是我很愿意，但是你知道有很多考虑，哎呀这个事情，所以哎呀神啊你知道我很软弱的，然后很多基督徒就继续在软弱中软弱下去，这是自我应验的预言。你们说你软弱吗？你永远硬不起来了，就是软软的。对，软趴趴的基督徒很多，你还一开头就是说啊，我是很软弱的，神的旨意啊，你显明给我的话呢，我大概都很难做到的啊，所以请你先原谅啊，我参考参考，好吧，你就慢慢参考吧。什么样的人生命是真正成长的？就是他立志，无论如何，无论什么代价，他愿意遵行的。耶稣说，你就会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是耶稣凭自己说的。那在寻求神的旨意也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后来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因为当时的冲突点其中之一就是第五章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很多犹太人很生气，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医治的工作，他们认为医治的工作就是医生的工作，好像医生开业一样，你要行神迹医治人吗？礼拜天不开业啊，不是礼拜天，那时候是安息日，安息日不能救人的，不能治人的。那耶稣就这样说了，你说安息日不能够治病，不能够让一个人好，他说19节，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他说你们没有守律法，为什么反过来要杀我呢？当众人说谁要杀你呢？当然是那些犹太人有这样的心机，是有人。那众人说我们没有啊。耶稣就说了，我做一件事情你们以为稀奇，他做了什么事？就是第五章他使一个38年的瘫子好了，他说你们认为很稀奇，而且你们很生气。但他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的时候，摩西传割礼他有规定的，这是从创世纪开始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所以这个割礼是神传给亚伯拉罕，然后大概800年之后才到摩西写在律法书上的，所以是传给亚伯拉罕，不是传给摩西的，所以刮胡才说不是从摩西开始的，是从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开始的。这个割礼是从男孩子出生8天要行割礼，第8天，所以你会了解每一天都有人出生，我们教会每个月都有人生，从出生第8天受割礼，所以不管出生哪一天第8天，所以第8天常常会碰到安息日。那安息日第8天到要不要行割礼？行，因为摩西律法说第8天行割礼，即使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他说即使在安息日里面也给人行割礼。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吗？那为什么行割礼呢？他意思是说，可见摩西律法中有一些的规定吩咐和要求，它有一个优先次序的 priority。 第8天行割礼在你们看来比安息日重要，所以安息日本来什么都不能做的，但是你们给孩子行割礼，那可见安息日不是全所有律法中最高的，绝对不能碰的。那为什么我安息日医治一个人却被你们认为大逆不道呢？让一个人38年的瘫痪好了，这个的重要性是比安息日低吗？还是应该比它高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割礼如果是认为比安息日更重要，那耶稣认为我叫一个人完全好了，这个重要性当然比安息日更重要。那你们为什么生气，甚至准备要杀我呢？所以他说不可以按着外貌定是非，而按着公平断定是非。所以耶稣是用这个来强调安息日是一个律法中的规定，但是它本身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呢，他们在守规条的情况下却把整个意义颠倒了。所以他用一个行割礼，安息日行割礼的事情来提到说，他在安息日医治病人，让一个人全然好的意思不是只是身体好了，当一个38年的瘫子身体好了以后， 他是整个的生命回来了，所以他说全然好了，意思就是说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都可能重新再生了。38年的摊子不是只是身体的摊子，我想他的心灵、他一生的幸福、他的快乐、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38年的摊子。我想他已经注定了，自己也想好这一生大概是这样子，一直到死了。耶稣医治他了，他整个生命可以有个新的起点。耶稣认为这件事情比安息日的规条岂不是更重要吗？整个圣经中神所教导我们、吩咐我们的摩西的律法，不是要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新的生命的开始吗？如果这件事情被放在安息日的规条之下，比它还要低的话，那么整个摩西的律法到底意义是什么？所以他所发出的挑战是这个。25节开始，然后这些犹太人又开始起了议论纷纷了。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因为有些人知道当权派是有些人想要杀耶稣，然后他说他还在公开讲道，是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基督呢？所以有些人认为，是不是有人认为他是基督？可是说这些话的耶路撒冷人不一定是相信耶稣是基督，而是说是不是有人相信他是基督呢？那么这耶路撒冷人说什么？27节，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基督就是弥赛亚，这只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不同。也许你常听过弥赛亚这个字，是因为这个韩德尔做的那个圣乐剧弥赛亚，所以常听到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 Christo 就是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那是指的将来的，在先知书里常常提到一个将来的拯救者，将来的一个君王那样的一个形象的人，一位基督。那因此他们提到，就是说先知书提到这个弥赛亚要来，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来，到哪里来，等等之类，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之类的。可是耶稣我们是知道他从加利利来的，他从加利利来的。28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但那差我来者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一方面他重复的强调他是被差来的，第二方面这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反讽的语法 irony。 哦，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你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是那个差我来者，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那个差我来者，所以你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你知道我从加利利来。我不是从加利利来，我不是那个你所知道的那一个加利利人而已，我是从那一位差我来的那位神来的，但您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所以这边再一次提到一个，他用他们说你知道，他们那些人说我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耶稣说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他不用知道，他用认识，你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而我是他才来的。然后30节就提到说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殉难的时候还没有到，6个月以后才到。但31节，众人中有一些人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有些人信他了，可是同样留下一个问号，信他的人是真的信了吗？我们仍然不能确信信他的人是真的信，因为信他的人是因为看见过他行的神迹，然后相信即使弥赛亚来了也不会行更多的神迹了，或者更大的神迹了。然后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这是第二次提到纷纷议论这个字，12节提过一次，这边32节第二次提到纷纷的议论。那33节开始，耶稣又提到另外一个讲论，这个讲论又开始引起另外一些困惑了。耶稣就开始说了，他说我还有不多时候跟你们同住，以后就要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第二次再一次提到差我来的，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35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个要到哪里去呢？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善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不能到，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发现他们又一次迷糊起来了。 这边所谓的擅住希律尼中的犹太人那里，这个字其实是有一个专有名词，那个希腊文，英文字典有时候也有一些字典用这个字叫 diaspora， 这个字其实我们中文的用法最普遍的用法就是侨居地，因为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散布各地方的，只是理由不同。犹太人散居各地是因为国家灭亡了，所以犹太人就散居各地谋生啊等等。中国人散居各地呢是开餐馆啊，或者是也是为了谋生。那现在也是，只要什么地方，我的经验是只要有日本的霓虹灯，什么 Sharp Sony 那边就有一个中国餐厅。这是我去诺贝尔的家乡那个一个很小的镇，因为他的家乡是一个小镇，那因为他自己那里出生，所以他就把公司的总部就放在那个小镇，所以那个公司大楼里面的上班的人比他那个小镇的人还多，那个公司的办公室可以5000个人，那个镇只有1000个人啊。那这是个很小的镇，所以我一次去访问的时候，当地人要请我去吃饭，他问我要不要吃中国菜。其实我每天吃中国菜，不过我说这个地方有中国菜吗？他说有，就去了。然后在中国餐厅的上面就是一个 Sony 的广告牌，所以我的印象就是哇， Sony 广告做到这种瑞典的这种小镇来了，可是也觉得很自豪，只要有 Sony 就有中国餐厅我们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很了解什么叫做 diaspora， 我们中国人也是散居在各地的，其实这个犹太人就是 diaspora 散居在各地的。那些人说耶稣说他去个地方我们找不到他是哪里呢，难道他是 diaspora 散居在各地，他说希利尼人，这个希利尼人哈，在当时的用语不是指希腊人，是讲希腊语的人，通常就等同于所谓的外邦人，外邦人。但是当然犹太人也讲希利尼话啊，所以散居在希利尼当中，然后向希利尼人去教训他们的时候，那个意思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可能包括在内，但也包括了所谓外邦人，他们以为耶稣要到那边去了，当然这是一个误解，但是也是一个反讽，就是说耶稣并没有去这个地方向他们传福音，谁去了呢？保罗去了，不但保罗去了，信徒去了，安提阿教会什么这些信徒就是去什么呢？就是 diaspora。 所以当时在使徒行传所说的教会几乎很少有例外，每个教会都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起家的，那就是diaspora 侨居地，那些都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在的地方，但也包括外邦人，然后教会在这里建立。所以又看见群众的一个困惑。然后37节耶稣另外一个讲论是提到圣灵的降临，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是圣灵，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39节这是一个作者约翰他的一个注解，耶稣讲的话是37节至38节，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祝棚节的时候一直到耶稣的那个时代，今天因为没有圣殿了，所以祝棚节在犹太人当中已经没有办法庆祝了，所以今天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当中反而祝棚节没有了，赎罪日还是有的，逾越节也是有的，因为逾越节是个家庭式的一个节期，所以逾越节今天在犹太人当中非常的普遍。那五旬节可能也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那祝棚节最主要原因是圣殿没有了。那么在耶稣的时代祝棚节最重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仪式，其中有个仪式就是在第7天，就是最大的一天也是最后的结束，第7天的时候呢，祭司会到希罗亚的池子用一个黄金做的一个水罐拿一罐水，然后这罐水呢就从那个希罗亚的池子就走就拎着那个水罐沿着一条路走到圣殿，那圣殿呢有个祭坛，然后把这个水倒在祭坛下面，所以他拿水啊沿路走，那么当然观众就在这个沿路这个街旁等着他，然后去倒水。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最后的结束。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点灯，点灯的部分在下次谈到第8章的时候会提到那个，因为耶稣在利用 那个象征性的记号提到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讲的他是世界的光，跟耶稣提到一个活水，这两个都跟当时他们这个过祝棚节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活动有关，用那个来做个象征性的记号。所以祭司拿水到祭坛倒下去，这是纪念当时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神从磐石当中流出水来，用这个来做纪念。那耶稣是用这个来提到说活水。那如果你约翰福音算熟的话，我想你会记得第四章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就提到活水，而这边就会那个活水提供了一个注解，活水是指的圣灵。那因此耶稣提到这个活水，然后提到说这个活水事实上会在信徒的腹中流出来，但是是谁赐这个活水呢？活水从哪里来呢？其实这个活水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每次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当他们倒水的时候，当祭司拿水过来到了祭坛倒水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会众他们会唱圣诗的。那唱什么呢？那时候就是唱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句话是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祭司把这黄金罐的水倒的时候，会众要唱诗歌，就唱这个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救恩的泉源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带来了救恩。所以这个活水的象征的比喻耶稣在这里提到，然后约翰做了一个注解，这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以腹中有活水可以流出来是指圣灵。但耶稣因为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耶稣也还未得到荣耀。所以从这个说的开始，四十节开始又进入另外一个人看见，又是议论纷纷，又是一个困惑。四十节，众人听了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也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因为如果了解圣经的人，他们知道将来所谓的弥赛亚常常提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当然是指伯利恒出生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是有弥赛亚来，他一定是伯利恒人而不是加利利人。那耶稣出生于加利利拿撒勒，这个事情就一直成为耶稣身份的一个你可以说被怀疑被攻击的地方。在整个第七章里面，他是加利利人这件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被提出来的，也因此怀疑他是基督。当然如果你了解整个福音书，特别是马太跟路加，你知道他出生的背景，就知道他是出生于伯利恒，只是在拿撒勒加利利长大，所以这个过程很多人是不知道。那因此他的加利利的背景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地方。那因此众人就起了纷争，四十三节所说的，再一次有人说要捉拿他，但是没有人下手。所以我是说整个第七章你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耶稣无论讲了什么话就造成纷争造成困惑，耶稣又做了什么又是困惑又是纷争。所以从第七章一开头，从他的兄弟怀疑他不了解他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快结束的时候还是一样，大家还是很困惑。因为整个关键的问题是有谁是真正立志要去遵行神的旨意，那样的人才是心眼打开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认识耶稣。其他的都是从外面的看见他行的神迹也好，听见他所讲的道好像有权威性也好，来相信什么接受什么或者反对什么，但其实这都是表面的东西，没有真正去认识这位耶稣。四十五节就提到他们既然要抓他，就派一些差役，是圣殿的差役，回到祭司长那里法利赛人那里去，对他们对差役说，你为什么没把他带来呢，就没把他抓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意思说这些人听了耶稣讲的话以后，对耶稣也有点相信，但是相信什么身上没有明确的说，相信他是基督那倒不一定，只是觉得他好像有点来头，他讲话是有权柄的。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者法利赛人哪有信他的呢？官长我刚刚说过就是他们的当权派，当时特别是指的这个七十人的这个公会，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最高的，好像我们中国在很多农村的地方像这个族长啊，这个村里面的族长一样。 他说这些官长们有谁相信他呢？立法利赛人哪有相信他的呢？然后他说这些民众所谓相信他是先知，相信他是先知的人或者基督的人，是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他们是被咒诅。他就说哎呀，这些是无知的。但是第五十节就提到一个，又是一个反讽。当这些人说官长和法利赛人没有人信他的时候，其中就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在第三章提到的，就他就说了，不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当然尼哥底母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呢？到这里为止还不明确，要到最后耶稣死了以后替他收尸的是尼哥底母。那个时候可能尼哥底母算是信耶稣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信到什么程度。不过他有没有直接说他是信耶稣呢？他也没这么说，不过至少他是唯一敢挺身而出替耶稣讲几句话的人。而他就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公会里面的一个官员。所以当法利赛人说我们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信他的，官长也没有一个人信他的时候，尼哥底母就站出来，他也没说哎，我也是公会的议员啊，我也是法利赛人啊，我就信了。但是约翰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说没有人信，这边就有一个。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些公会里面的那些法利赛人就回答说，五十二节，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也跟他们搞一伙吗？你为什么替他讲话呢？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可是这句话又是另外一个反讽，加利利出过先知吗？出过，至少有一个，那就是约拿。先知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出生的家乡。有的先知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但是没有提到他的家乡。那有的连父亲的名字都没有的。但是有一个人是我们明确知道他是加利利人，那就是加拿，约拿。约拿，所以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提到那个地点，那个地点就是约拿的家乡。约拿的家乡就在加拿附近，就换句话说离拿撒勒非常近的，不到十英里之内的地方，那就是约拿。而且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就曾经把自己跟约拿做对比，那时候也是犹太人要看神迹，耶稣说这种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你要看的话我告诉你，这一个神迹可以看，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就是死而复活的事情，死后三天复活。所以耶稣把自己跟约拿做对比。所以那些法利赛人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是他们圣经没搞清楚，或者那天大概发火发到一个程度呢，口不择言，就应该懂的，就冒出这句话来了。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吗？出过。当然约拿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新约的约拿就是约翰。对，你知道约翰这个字怎么来的吗？约翰是希腊文，旧约相对的就是约拿。正如旧约中的约书亚，新约希腊文叫做耶稣，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约拿跟耶稣，约拿跟约翰其实只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差别。所以整章我想我们可以学到了什么功课？当时的人为什么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耶稣所讲的道，却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常常是他们的心没有对证这位神。对证他的意思不是说你的理性不要发生作用，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智。你必须有个心智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我做什么，再大的代价我都愿意遵行。你有这一个心智做起点，神的旨意就是显明的。然后在这神的旨意中，我们听从了，我们立志去遵行，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成长。这是整个圣经的教训。也正如以前我们提过以斯拉一样，以斯拉这个人他研读神的话，他立志遵行神的话，所以他研读了，他是要去遵行的，从遵行然后他才去教导，这是一贯的。他不是为了做学问去研究的，他是为了去遵行而去研究的，所以因此他成为通达神话语的人。 如果你不是要遵行神的话，你再怎么研究，你学术上的研究，你仍然不能成为叫做通达神话语的人。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样属灵的看见放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话，也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救主。主，因此我把我们每位不管是已经信主的或者还是慕道的朋友，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智立志，要来认识真理，明白真理，遵行真理，好让我们愚昧的心能够被打开，迟钝的耳朵能够被打开，好让我们认识你，也让我们一生生命有所改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